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您一同来分享这个重要的课题。对于每一个青少年孩子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当中诸多的挑战其实并不是难以克服的。如果有一个好的辅导和指引，他们会在这段时间散发出他们生命当中非常灿烂的光芒。他们会预备好了为他们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被神重用的仆人来做提前的预备。青春期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把那个风暴转为力量，转为发电的动力，使他们蛮有信心，蛮有能力的去奔跑他们前面的道路。在前面两次课程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于青少年的关系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恋爱的关系，对于婚姻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去处理他们与同侪之间的那种关系。那今天的课程以后呢，真儿会用几次课程的信息跟您分享有关于他们家庭问题的辅导。其实如果您做过青少年辅导或者是青少年事工，服侍过青少年的话，就一定不难发现，每一个青少年他的问题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家庭的问题。他们与父母亲的关系，与手足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导致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要么就轻松容易解决，要么就恶化。所以家庭关系对每一个青少年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他们与他们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呢，那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做过青少年辅导的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在与他们协谈，而是与他们的父母亲来交涉，来沟通，能希望和父母亲一起合作，陪伴他们成长。其实这个就比辅导青少年的挑战更大。所以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要来了解青少年和他们父母亲的关系，我们作为青少年辅导和青少年事工的同工，我们该如何走进他们的生活，并且成为他们的 peacemaker， 就是和平的缔造者呢？在课程开始之前，真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这位丰富的厚赐百物、厚赐智慧给我们使用的上帝那里，因为我们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就凡事都能做。好，我们一起来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不仅仅为我们自己求智慧，我们更祈求你保守那一群我们服侍的青少年孩子们，每一个的灵魂我们都交托仰望给你，求主你恩待他们，因为你把他们放在他们的原生家庭当中，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您的美意。求主你帮助我们做辅导的也看出来，到底他们这样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带出什么样积极的效果，而不是负面的反应。求主你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使他们与他们的父母亲有良好的沟通和循环，以至于他们的全家都可以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圣灵的同在、光照和指引，好叫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成为荣耀你的见证。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聊一聊青少年他们与父母亲的关系。那其实呢，在今后的几次课程当中，真儿会有机会为您邀请到资深的青少年辅导来帮助我们分享他们在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是如何与青少年的父母亲来沟通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会来听他们的见证和分享。所以呢，正儿可能会把13、14课的内容合并起来，然后把访谈录呢放在另外一课来进行分享，希望您届时准时的来收听。好，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青少年与他们父母亲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作为辅导，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父母亲的背景，需要了解他们家庭的故事，根据他们不同的家庭的历史和故事来做出相应的辅导的协助。每一个家庭都是不同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话。但是呢，每一个家庭的不同却又有共通点，就是因为我们都在罪恶的捆绑和痛苦当中挣扎，我们都在承受恶者的攻击。因为撒旦他就是想要破坏我们的家庭，想要把我们个别的分散开、隔离开，使我们倍感孤独。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深深地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得不到心灵的满足和情感的满足。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了解他们原来的家庭生活背后，神本来是有最美好的心意。那如何帮助全家人共同的去面对他们真正所面对的问题，同时呢，又能够有积极的心态去寻求神的医治，寻求神的安慰，寻求神的带领，并且用自己的决心依靠神来组建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的生活。这些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亲，甚至他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全家引领到神的面前，寻求全体的医治，使他们的整个家庭环境得到改变，整个家庭氛围得到改变，能够成为他们社区甚至是教会的灯台，成为很多很多家庭的祝福。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不同种类的父母亲。正儿不知道您的生活环境是如何的。如果是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家庭的话，父母亲是过于操控的。那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家庭，你说你的父母亲是一个非常接近21世纪的那种新兴人类父母的话，又可能你的父母亲跟你只是做朋友，没有任何在你生命当中有权柄、有权威的这种形象，那我们称之为不负责任的父母亲。还有呢，青少年孩子有可能自己信主，父母亲不信主，也有可能他们生长在一个离异的父母亲家庭，他们可能每一周末都要换不同的家庭，到父亲家住或者是到母亲家住。还有就是单亲家庭，不管这个单亲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离婚或者是丧偶，都有可能让这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或者是一个妈妈，生活在单亲的家庭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复杂一点的，叫做再婚的家庭，就是组合式的家庭，可能父母亲双方都是离异过的，然后又带着跟自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新组建的兄弟姐妹来到这个家中，可能呢又由这个新的婚姻呢又生出一个与自己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所以你会看到这么多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和父母亲，使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本来就够挑战的，现在就更加的复杂化，更加的挑战了。这些关系之所以会紧张，有许多许多的原因造成。青少年与父母亲的关系紧张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本身青春期就非常大的冲击，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想要独立，想要发展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 所以呢，他们必定会与原生家庭的传统产生冲突，他们必定想要挣脱他们所认为的一些捆绑，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在青少年的心目当中都是捆绑，因为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传承。所以这个是原生家庭的一些传统导致的关系的紧张。第二个导致关系紧张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家庭历史的重演。比如说我们圣经当中看到的亚伯拉罕，他曾经因为带着妻子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因为害怕，因为妻子长得太美了，他害怕因为妻子的美貌而丢命，所以就跟别人说妻子是自己的妹妹。那到了他的儿子以撒，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所以这个就叫做家庭历史的重演。那么对于青少年的孩子来说，他们非常敏感于他们家庭历史当中一些不断重复的一些错误，比如说他的祖父母是离婚的，有可能他的父母亲又离婚了，那对他的影响呢，就是一个非常恐惧、害怕婚姻、害怕亲密关系的这种心态。又或者他的父母亲与他的舅舅姑姑，就是他父母亲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关系紧张，那就会导致他们自己在他的手足之间也会有关系紧张这样的历史重演。第三个造成关系紧张的原因呢，就是夫妻关系的困难。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讲，他们非常的容易看到他们父母亲是不是真实的相爱，他们父母亲是不是真的彼此欣赏、彼此接纳、彼此建造、彼此鼓励。在父母亲的眼中呢，孩子永远都是孩子，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成年了，不能说成年了，成熟了，他们懂得分辨是非，懂得去分析问题，他们也有逻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接受一个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真理。所以如果父母亲不断地告诉他们说要彼此相爱，但是自己却争吵连连，不懂得去顺服神，彼此尊重的话，就会导致青少年对父母亲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鄙视，失去他们该有的对父母亲的尊重。第四个造成关系紧张的原因呢，就是没有信心的生命。父母亲过度的操控，因为他们不相信孩子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们凡事都要去打探、掌控，甚至很多的父母亲呢，去偷看孩子们的日记啊，去打听孩子们的行踪啊，去偷看孩子们手机里面的记录啊等等，导致于失去那种信任感之后，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就进入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还有呢，就是过度忙碌的生活。现今的这个世道就是这样的，是一个快速的快餐的文化，每一个人都极其的忙碌，父母亲忙碌，儿女忙碌，家庭忙碌，社会忙碌，教会也是忙碌，无论在哪里，孩子们接受到的信息都是忙忙忙，他们呢也会感觉到就是自己不重要，因为父母亲可能常常因为要加班工作，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就忽略了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关系。很多时候青少年他们也需要父母亲为他们喝彩加油的时候，父母亲都不在身边。过度忙碌的生活会导致青少年与他们的父母亲关系十分的紧张。还有缺乏彼此尊重的态度，青少年他们已经慢慢走向成人，可能很多时候比我们父母亲还高，他们期待我们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一个尊重的口吻，而不是命令、斥责，甚至是当众的羞辱。这对中国的父母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过度强调父母的权威，却忘记了我们要尊重孩子，把孩子的这个生命感践踏了，以至于他们常常觉得在父母亲面前得不到尊重，尤其是父母亲当众对他们斥责和羞辱的时候，他们更加的觉得哦，我的父母亲是最不懂我、最不尊重我的人，他们一点都不爱我。 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不爱，是不尊重的信息，他们自然也没有办法用爱和尊重来回应他们的父母亲。最后一个导致关系紧张的原因呢，就是羞耻和自尊的折磨。关于这一点呢，真儿特别要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所服侍的青少年朋友，他正在处于一个极度的抑郁或者是自卑的光景当中，你一定非常的小心，需要去了解他是不是正活在一个羞耻的自尊的折磨当中。可能父母亲从小带给他们一些口头和言语的折磨和一些言语的暴力，比如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没有出息啊，你为什么要活着，你为什么不去，等等这些真儿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些非常恶劣的诅咒和羞辱。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不仅仅需要去鼓励安慰青少年朋友，我们真的需要作为教会的牧者去提醒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真的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这些导致关系紧张的原因会使他们的关系不断地进入恶化的状态当中，也会带来愤怒和叛逆，带来孩子们的暴饮暴食，带来他们自我形象的低下，会影响他们在学校的学业，影响他们生命的积极程度，会导致他们在过早地寻求亲密感，会导致他们产生婚前的性行为，甚至导致因为他们痛苦需要靠毒品和酒精去缓解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当然孤独啊、抑郁啊、自杀倾向更是不在话下了，甚至于会延续到他们成年的过程当中。正儿刚刚讲了，会导致他们对婚姻、对家庭有非常错误的解读和认知，使这群青少年朋友他们没有办法健康正确地走入到成年这个阶段。当他们成年的时候，他们是伤痕累累的，带着许多的错误、扭曲和伤口，进入到他们下一个阶段的生命、学习和生活和责任当中去。可以想象吗？这样的一群受伤的灵魂，他们如何能组建一个健康的家庭？他们又如何能成为健康的父母亲呢？辅导必须要知道，我们需要积极地与父母亲沟通。我们一旦发现青少年孩子对父母亲心里面积存着怨气，积存着许多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有智慧地开始与父母亲沟通，也与牧者紧密地联系。但是呢，切记要让孩子们信任我们，不要把他们与我们分享的一些秘密的事情轻松容易的就说出去。我们需要通过智慧，需要通过真理的教导来向他们父母亲传达神的信息，而不是去泄露孩子的秘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切记切记，一定要替孩子们保守秘密，同时呢，要为父母亲开启一扇窗户、一扇门，使他们能够慢慢地建立起与他们孩子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切记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迫切地依靠主，为家庭祷告，为青少年孩子祷告，为他们的父母亲祷告。我们可以用许多的经文来支持我们对他们的服侍和教导。那如果您有讲义的话，你就会发现真儿把所有可以参考的圣经的经文呢，都已经列在讲义当中。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讲义的话，请赶快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个课程，让我们可以把讲义寄给您，使您可以很快有讲义，这样对照着收听节目就容易得多。那正儿列出来了关于过度操控型的父母、不负责任型的父母、不幸的父母、离异的父母、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等等相关的经文，我们可以用来鼓励这些青少年朋友还有他们的父母亲。那下面呢，正儿就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与手足之间的关系，就是青少年朋友他们手足相争的常见的问题，会导致他们在这段生命旅途当中呢， 格外的挣扎，那我们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我们怎么去了解成因背后的影响，以及圣经是怎么看的呢？手足相争这个问题啊，我想是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是非常常见的。手足的争竞呢，通常是手足关系当中不可避免的。当然呢，也跟父母亲的教养是非常的有关系。如果父母亲在教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显出偏袒、偏护和偏爱，或者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行为的话，手足的争竞就会成为更严重的一个现象。手足的争吵，可能彼此才开始是言语的攻击，到后来的时候，可能由于积压的愤怒情绪爆发之后，就会产生手足的相残，上升成为霸凌和欺负。手足争竞、手足争吵和手足相残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的。所有的孩子，只要他们是有弟兄姐妹的，他们都会或多或少曾经经历过手足的争竞。通常呢，是因为我们想要争夺父母亲的爱，争夺父母亲的注意力，争夺父母亲的赞赏，争夺在家里面的地位等等。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哎，这不灵光，不实用，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政策，一样的原则，一样的教导，那除非我们战线统一，否则没有办法在这个家里面生存。所以手足相争的问题呢，和父母亲的教导和原则是密切相关的。关于这个话题呢，真儿也是鼓励我们做辅导的要积极的去向父母亲沟通，和把神的真理光照带进这个家庭当中，让父母亲看见，不要只是一味的去管教孩子们彼此有没有相爱，而是要去检视自己，到底我们对他们的教导，到底我们对他们的引导和榜样，是否能够让他们看见如何去彼此相爱呢？手足相争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嫉妒啊，不健康的比较，可能这个不健康的比较并不是从孩子产生的，而是从父母亲，甚至是祖父母亲，甚至是家里朋友，整个环境都是这样不健康的比较。我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放在一起就会说，哦，你的哥哥比你高，你的弟弟比你聪明，哦，你的姐姐比你漂亮，哦，你的妹妹比你瘦，等等，这些比较呢，让孩子们就产生了对比自己好的那一个手足产生一种嫉妒和恨恶的心态。父母亲的偏心或者是自私的心态等等，都会导致他们手足相争。当然呢，还有角色的转换，就是当孩子们他们需要去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因为父母亲太忙碌了，把家庭的责任，做父母的责任推卸给了家庭当中年纪比较长的孩子，那这些长兄长姐呢，在家里面就变成了父母亲的角色，以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下面的手足呢，就常常又打又骂，呼来喝去，这些都是造成手足不协调、手足争吵、手足争竞的原因。所以当我们去面对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在一个不能够发挥正常功用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个一个的来整理他们关系当中的扭曲和疏漏。除非是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这一点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我自己的见证了。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姐姐，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姐姐她被姑姑带离，没有在母亲身边生活，所以当她回来的时候呢，她特别想要母亲的注意力，所以她就常常的与我相争，希望得到母亲的注意，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那些她失去的快乐，她想要加倍的补回来。所以他常常的会欺负我，但是呢，他却不允许其他人欺负我。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真儿常常的感觉到压力，就是哦，姐姐只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会对我进行百般的折磨。可是， 当他自己信主之后，圣灵光照他，而且呢，这段时间正好也是他青春期的时候，他特别的爱我，特别的愧疚，他在小的时候对我的自己不成熟的，做姐姐不成熟的一些态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的关系就进入一个非常亲密的姐妹的关系，一直到现在。珍儿自己的姐姐也是一名传道人，所有的珍儿的好的衣服好的东西都是姐姐送的，因为她常常把我放在她的心里，所以成长会带来改变，只要我们成熟，我们慢慢的知道手足之间的珍贵，我们会对我们的兄弟姐妹越来越爱，越来越扶持，但是这个成长必须是在主基督耶稣里，让我们开了心眼，开了心窍，才会有这样的成长。但是呢，也的的确确有很多的不好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成年，彼此之间没有信任，彼此之间猜忌、嫉妒、纷争，以至于他们在父母亲过世之后就再也不相往来，这些都是很可怕的手足相争的后果，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去处理。那圣经当中呢，更加的清楚让我们看见了手足相残实际上是人类第一桩的谋杀案，该隐和亚伯的问题，约瑟和他的十一个哥哥的问题，亚比米勒的问题，所罗门与亚沙龙的问题，通通都让我们看见说这是罪的问题，除非救恩，否则是无法解决的。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手足的问题，除非是救恩，否则无法解决。所以亲爱的辅导们，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一个正在面临手足纷争，甚至是手足相残，手足之间的霸凌欺负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把他们介绍到神的面前，把他们带到神的救恩面前，让他们选择。你要过一个充满爱的、盼望的、宽恕的、得医治的人生，还是继续在一个黑暗的纷争、嫉妒、恼怒、怨恨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去生活呢？每一个青少年孩子，他们都需要经历被医治、被释放、被宽恕的过程，同时他们也需要学会靠着主的能力去医治、去宽恕、去释放他们所生气、所愤怒的这个对象。我们如果不能帮助他们了解，除非是救恩，否则他们没有盼望。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了解，那我们陪伴他们的过程就实在是有头无尾，最终还是不能替他们解决问题。所以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聊了家庭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下次的课程当中能够为您请到青少年辅导来分享他们的服事的经验。在课程结束之前呢，珍儿还是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的家庭当中有许多的破碎和伤害，但是你却提供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庭，就是基督的家，就是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教会能够了解怎么样协助弟兄姐妹的家庭，能够解决家庭当中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有子女自己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些征战。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帮助每一个辅导都有智慧，能够协调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